大家好，我叫陆尊恩，大陆的陆，尊重的尊，恩惠的恩。1977年生于台湾台北啊，已婚育有三子，住在费城啊。我在美国基督使者协会服务，然后专职在帮助教会跟使者的校园事工，去训练青年传道人或是辅导童工，来为基督赢得这个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世代。那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在我的家小时候并不是那么样的追求，然后我们常常错过礼拜天的崇拜，然后我早上礼拜天在家里面看神力女超人卡通什么的，然后到中学时期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混乱、阴暗，然后充满内心冲突、愤怒的一段时间。但是，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拿起了我妈送给我的一本圣经，然后神的话很奇妙的就抓住了我，安慰了我。后来我就立志想要好好做个基督徒，然后开始寻求神为我预备了非常好的辅导、传道人跟mentors，就是生命导师。我生命中有四个导师，他们全部都是做学生志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给我埋下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就是跟学生传福音。然后我在14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开口传福音，是跟我的一个好朋友道歉。然后我跟他已经离开学校了，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了。有一天我祷告想到他，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说志豪，对不起，我那时候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然后他非常讶异接到这个电话，哦，他说：“你为什么想到要打电话给我呢？”好，因为我们在台湾中学毕业也是有考试嘛，我就考到第一志愿是学霸来着，那他就没有考得很好，在那种观念觉得你是学霸了就会忘记我们这些人了，有没有？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很诧异，我打电话给他，我跟他说我信耶稣了，他说你不是本来就是基督徒吗？我说我认认真真的要做个基督徒。他说：“哦，那你是不是想跟我传福音呢？”我说：“哦。”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信耶稣什么意思。然后我跟他分享完以后，我说：“我们今天教会有个聚会，在台北不远，说你要不要一起来？”他说：“好啊。”那他就来了。那聚会开始前，我们早到半小时，没事做，我拿起福音思虑小册子，带他又看一遍，最后问他说：“你要不要祷告接受耶稣？”他说：“好啊。结果他就信主了。我第一次传福音，就第一次带人信主，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结果他后来聚会开始的时候，站起来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参加了那次第一次聚会。I'm thoroughly amazed，就是。人的内心深处是需要上帝的，福音的确是人生最深的答案。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是用信心顺服神的恩典，让神使用的时候，神会充充足足的超过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后来我就喜爱上传福音这件事情，我进了台湾最好的高中，叫建国中学。建国中学学生哈，台湾有句话叫做"耍耍"，就是说。很懒散，很骄傲。我们建中有话说，我们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校舍，四流的校长。就学生都很酷，都觉得自己不可一世。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标准的建中男生是穿着短裤，穿着拖鞋，然后扣子不扣起来，然后走在那个学校的操场上面这样走路，然后打篮球，然后。教官要纠正他们，他们就不甩教官，就是很酷哈，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是建中的男生，我在这里，你教官你在那里，是这种感觉，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环境。那我的骄傲呢，不是表达在那种方式，我的骄傲是表达在我一下课就跑去传福音，然后每个教室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放学的时候呢，我们建中是在台湾高中都要5点半才放学，建中男生是3点15分放学。现在美国都是3点15分，但是在台湾的话，3点15分放学是非常特殊的这个身份。然后我们放学的时候，学生有些人留在教室，我就去传福音。然后就碰到一个男生坐在教室阴暗的角落里面，我就勇敢地进去说：“嘿，你好，我是陆尊，我是哪一年哪一班的。”我是个基督徒，我平常放学我都在找人分享基督信仰。 你愿不愿意花10分钟听我跟你解释信耶稣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很疑惑的就在阴暗的角落抬起头看着我，他说我的女朋友怀孕了，我该怎么办？我说这个超过我的知识盲区。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想耶稣会有办法的。我就跟你分享信仰，我就跟他带了思虑小册子跟他传福音。然后后面就有一句话说，当你把自己放在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生命就会结出各样的混乱；当你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就会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他看了大为感动，然后我跟他说有没有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说让我再想一想。还第二天我去找到他了，我说你今天怎么样？他说我想要祷告，你可以带我祷告吗？我就带他祷告，他就变成基督徒了。后来我们就在学校的这个树，不是菩提树哈，就是一个树的下面，然后我们每天就见面，会一起祷告，然后分享。我们礼拜三会有一个门徒训练小组，那个时候我才高中一年级，然后后来人就变多了，变一个小组。后来我们在建中对面的南海路聚会处有一个6点钟、6点钟的祷告会，因为7点钟要进校门。然后有一群建中男生在那边骑着脚踏车，一大早6点钟进去就开始祷告，然后查圣经，然后7点钟再冲进校门里面。哇，那是 crazy！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就出名了，叫做宗教狂热分子。然后那个时候神点燃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很火热。刚才说那个说我的女朋友怀孕怎么办？我带她做了门徒训练，做了1-2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们在那个树下约要见面，她很高兴还跟我说，她说主任，她说上帝听了我们祷告。我说怎么了？她说我女朋友月经来了。我说哦 ，OK， 这个还是超过我的知识盲区，因为我只在生理课里面学过，我从来不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她说哦 ，OK， 那现在怎么办？她说我想跟我的女朋友传福音。我说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他女朋友没有信主，但是呢，他用了10年的时间跟他女朋友传福音。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女朋友终于信主了。后来呢，他们一起在台北在土城一个教会牧会，然后他们牧师师母现在还在服侍。It's God's grace， 就是生命的改变并不是人可以做什么，我们不过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然后上帝自己是活着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今天这样有点分心讲到那种异味哈，待会儿就是补什么鸭血，待会儿就冲一下，明天又恢复正常，有没有哈？就是但是我希望你就是去思考，你曾经信主的时候也有过那个火热，不是吗？就是 at some point 我们好像失掉了，生活一切就回归正常了。但是其实福音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它是一个可以改变生命的东西。它不是这个世界有的东西，它是这世界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它是一个很超然的东西。那我今天想跟各位邀请一起来默想圣经，在希伯来书我不知道经文有没有的希伯来书第11章的是第8节到第10节，里面就讲到这个福音呢是有一个历史的进程，上帝有个计划，然后上帝在历史中透过一个很浩瀚的历史长河去向人类来揭露他改变人类生命的福音是怎么样开始的，然后在中间埋下了很多伏笔，好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中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一个角色。那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读圣经，神的话。我不知道教会的习惯是会站起来读圣经吗？还是就是讲人在读圣经？因为我的教会的习惯读圣经一定是站起来的，所以 it's OK。 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8到10节，然后我来念第8节第10节，待会请各位念第9节吧。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第9节，请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神的话。好，各位请坐。Yeah, 上帝有个救恩计划，他不是今天才在礼拜天的时候创作出来的，是神在历史中早就已经安排好的。甚至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创造以前，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救恩计划， 借着这个世界历史，上帝运筹帷幄着，让他的计划展现在这个历史中间，最后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深信在上帝的救恩历史计划里面，还有很多神要呼召拣选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会按照上帝的计划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的人叫做因着信心。什么叫因着信呢？因着信心的人会看到上帝的计划如何逐步的实现，他们可以成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做传福音的人，我们有一种信心，我知道世界会拒绝我们，我知道世界对我会有一些特别的看法，我知道我们100%凭信心去募款来生活，我们的家庭财务会有点不稳定。 But you know， 我觉得上帝的工作计划比人看得到的东西更可靠。这个叫什么？这叫信心。这种信心哈，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就是说你的老板给你画了一个饼，你就觉得这个老板一定会做出来。就是上帝揭露了他的救恩计划，但他每个阶段揭露的是一部分，不是全部。但随着他的救恩计划逐步施展，越来越清楚上帝的工作是什么。然后那些相信上帝画的这个饼的人，他们就会采取行动，用顺服来表达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自己高高兴兴的成为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跟这个世界差别在哪里？并不是我们比这个世界更优秀，或者是我们比这个世界更悲催。我们跟这个世界差别是我们相信那个饼。我认为上帝所应许的比这个世界更可靠，因此我采取实际的行动，成为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我可以谅解为什么我们周围有些人不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那个饼太虚幻了。他们觉得你们基督教信的东西，我还是先搞清楚我的股票怎么样套牢，怎么样出来。就是大家的对于客观的现实的认知是有差别。我因为相信上帝，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是真的。虽然都是人，两个眉毛、鼻子、眼睛下面有嘴，可是我们内心里面装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信上帝的人的思维方式跟不信上帝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异。那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信心的榜样，从亚伯兰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开始，在希伯来书第11章是新约的，在教会晚期的时候的作者回顾了旧约的神在创世纪从第12章到21章整段亚伯拉罕、撒雅各的故事的历史中间，回顾了那个过程。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站在上帝救恩计划实现的后端，回头去看起初的人。那起初的人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当初参与跟老板一起去创业打拼的那一票人是真的有眼光的，对不对？我们后来入场的人家股票都已经涨上去了，是吧？那些刚开始就相信这个会 work 的人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他们真的就是，你就是用信心这个字来形容他们真的是很恰当的。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要处在很低谷、很低迷、没有人重视、没有人看重的状态。然后这边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什么叫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呢？就是那块饼，懂了吗？就那块饼。他就因着信他就出去了。如果你仔细的研读创世纪第12章，从12章到13章来读亚伯拉罕的历史里面，会告诉你，其实在第11章前面已经告诉你了，亚伯拉罕他原来出乌尔并不是他第一个，他有个爸爸叫哈兰。那哈兰本来就已经带着全家往西边，沿着幼发拉底河往西边移动了，后来到一个地方呢就屯居下来，一个小地方，可能全村人口12、30个，就他们自己家人，然后那个地方就安顿下来，有个名字叫哈兰，以他父亲名字为名。然后呢，当亚伯拉罕，当时还叫亚伯兰，他听见了上帝的声音说，你起来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然后你的后裔，他要得那个地业，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就上帝讲了一个饼，有没有？真的，我希望这样讲不要让你以为我在冒犯上帝，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如果你就在那个时代的话，它的确是一个 high risk taking， 然后在那个状态底下，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就决定出去，因为神说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我将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我也希望上帝跟我说话，人生有太多不确定性了。我在念 NYU 的时候，我是单身，然后单身的时候很多能量无法消耗，学校功课太简单，因为我是个学霸，我真的就是我在，对不起啊，现在觉得我这样很讨厌。我在 NYU 念书的时候啊，我都是上课之前已经知道老师要教什么，然后去上课的时候我就直接问问题，问老师的痛处，问完之后呢，我就把作业做完，我才离开学校。我每一堂三个学分的课，大概就是一两个小时，每个礼拜我就是 get it over， 而且我是全 A 毕业的，我这样学霸也还可以吧？其实我有一门课拿了 B plus， 我超级生气的，就是那一门课没有让我拿到 A， 所以我特别生气，我还去把老师骂了一顿。就是那是我以前的样子，我真的是一个很狂傲的人，很难相处的人。就问我老婆，她全部可以 confirm everything I say。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在孤单寂寞觉得冷的时候，拿着我的那个傻瓜相机，骑着脚踏车子，把纽约刚盖好的 cycling lane bike lane 全部转了一圈。那个时候才刚盖好，还有一段没有盖好，现在已经全盖好了。现在的 bikers 非常 aggressive， 有吗？我那个时候是 early， 是 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很羡慕有个亲密的关系，我很羡慕有个女朋友，羡慕一个婚姻。I cannot find one。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生命中有些时刻，你强烈的感觉到你需要一个答案，但是没有答案，然后你就要一直忍耐那个没有答案的状态，有没有？ It's kind of painful, right? It's painful, it's holding there， 然后让你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觉就会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就会产生坏习惯，我们青年人就是这样堕落的哈。在那个光景里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特别希伯来书作者讲了一句话，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也希望上帝大光显现跟我说，你明天就应该去费城念神明神学院，你会在那边的图书馆遇到你将来的太太，那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也希望上帝就告诉我神明的计划是什么，上帝没有告诉我。上帝在预备我成为一个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人，然后我在那里面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自己。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向他显现说，你起来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有没有？结果呢，上帝的大光就收回去了，上帝没有告诉亚伯兰他该去哪里。那亚伯兰就悬在那边，他的选项有几个。第一个，我继续留在哈兰，等上帝第二次启示，把他没有说完的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有没有？因为你说要指示我去哪里，你没告诉我要去哪里，那我现在生意还要顾着，那我就待在这边。第二个就是我就出去，但是我做一个选择，看能不能猜中上帝的心意，也许我出去了他就告诉我要去哪里。那亚伯兰选了哪一个呢？他选了第二个。因为上帝的第一个旨意是明确的，说你起来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命令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要往哪里去明确吗？不明确。那已经明确的你现在要做还是不要做？要做。你等到后面一步就明确了你才做现在明确的这一步吗？不行，你现在就要先做明确的那一步。所以他就起来遵着命就出去了。因为如果他过了一年还在那边，到时候上帝显现的时候，就不是说我要指示你去哪里，就是怎么你还在这里呢？有没有？然后呢，亚伯兰就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他跟他的爸爸哈兰离开了乌尔，往西边沿着幼发拉底河上游往前面走。他们是逐水草，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要跟着水源走的。他不能往东走，他为什么不能往东走？东边是乌尔，叫什么？本地本族富家。他往东走就回去了。他不能往北边走，沿着大河上去，到了北边是山脉。你不能往南边走，到了南边是阿拉伯沙漠。所以其实呢，上帝不用说你该去哪里，他也只有一个地方去。他沿着幼发拉底河往西北往上去，因为他是游牧民族，他沿着大河就上去了。 结果到了尽头的时候，靠近到了个山跟海的交界，在土耳其的边上，他往下走了，上面是山嘛，他不上去嘛，一下来就到了迦南地，到一个地方叫摩利橡树，在那边他给上帝建了一个坛，上帝跟他说，你起来往东南西北观看，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为业。哎，当当，他答对了。他不知道，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他用着凭着信心采取了行动。上帝很清楚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要去，有没有？就像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当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什么旨意。 You are not ready to know. 你现在需要经历一个生命的变化，不要用从前这个世界所教导你的，不要依赖这个世界肉体所依赖的，要用信心依靠上帝所应许的超然的属灵的恩典，重新排列你生命的优先次序。当你的身意，当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旁边跟人的关系也都跟着改变了。当你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或者你进到一个不同的维度，或者你进到一个新的高点，你旁边的人，你会听到的信息跟你交流的所有事情都会跟着一起改变。你走不出困局，因为你是你现在的样子。如果你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有的环境都跟着你重新互动，你所感受到的生活会整个重新排列组合。 Agree? 飞机在这边 JFK 的机场 Notorious，他说是 boarding， 结果后来还是等一个小时。 boarding 之后在停机坪上面再等一个小时，有没有？你们等过这种经验吗？等了半天就是没上去，我都要上厕所，等下怎么样，有没有？在地上停机坪边上等是一个状态，在那个跑道上冲刺是另外一个状态，飞上去的时候颠簸又是一个状态，进了平流层又是另外一个状态。你在什么高度什么状态，你能看到的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意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这个 good 是什么？善良。因为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是 good and perfect will。我们的心思就是很多的 flawed， 现在把一个好的方案告诉我们，我们 totally ruin it， you know， 我们 totally ruin it。 上帝要我们用信心走上一个顺服的步伐，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同时逐渐的发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而且我们可以娓娓道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是最好的安排。以前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以前你那个样子是看不懂的。你要跟现在年轻人讲说，为什么不要同居？为什么要尊重婚姻？为什么我们性的关系要圣洁？为什么我们要能够学习爱的功课？为什么不要用操控的方法去经营亲密的关系？你现在直接跟他讲基督徒怎么生活， They don't understand why， 他们只觉得你很 narrow， right？ 但是如果他跟你相处发现你的生命跟他格局不一样的时候，他慢慢 see why you thinkThat way, why you put life together in this particular way? 为什么你把圣经看那么重要？别人觉得那就是一本 old, expired religious relic. 但是为什么你会看那么重要？因为你在里面，你的生命被更新变化。当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们尽量用这个世界可以明白的语言。但是到他们听得懂的时候，属灵的人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为我们有属灵的经历。那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这边第九节说出现第二个有趣的状态，他出去就像在飞机在停机坪里面要冲刺要出去了，对不对？等他冲出去了以后，他在冲刺的时候，他在应许之地做客，这句话是一个文学上非常吊诡的，这是一个文学的词汇，非常有意思。什么叫做在应许之地做客啊？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你的孩子也结婚了，有小孩了，你到你自己的孩子家里面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我到我自己的孩子家里面，我变客人，要先跟他老婆怎么想，有没有？是不是？这是在应许之地做客，有没有？哎，是我自己家人，可是我是客人，有没有？哎，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很多上帝给我们生命的应许，到最后我们觉得他怎么还是一个饼啊？都已经凭着信心跟着主走了那么长的时间，一个饼还是一个饼，然后我还是用信心一直在操作神的恩典，然后神总是说再等一下，你的生命还要再改变一下，有没有？因为上帝要我们预备好去承受那个终极的，也就是他整个救恩计划穿过人类历史长河最后要实现的那个最后的终极画面。那个画面里面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言语去形容它。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会有一个新创造的世界，被称为新天新地，会有一个伟大的文明，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上帝的手所造的，叫做新圣城耶路撒冷。它里面来自万国万民神拣选的子民，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他们都在同一个信底下跟随了同一位主。上帝要在终末的时候一次性的来实现那个计划，让所有在他的应许中间用信心依靠他的人一起看见，一起享受。神说再等一下，我的日子还没有，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是一个以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赐下圣灵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中心，以他作为宇宙的中心相适应的一个新创造的宇宙秩序。在那里我们要成为他的身体，他要成为我们的头，他要叫万有伏在教会的脚下。那个是我们所盼望的那最后的应许的实现。在那个应许实现之前，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应许之地做客。这个万有都是上帝的，他是丰富的，他是宇宙的主宰，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呢，在应许之地做客，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没有好像真正的不动产，真正的 fixed assets。 我们的东西好像都会改变，都会流动，今天是这样，明天也许不是这样，我们好像在地上流离着。就算我们稍微富裕了一点，生活也改善了，但好像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根，好像砸在这边说我拥有这个地业，我可以在这边建造，然后我好像是觉得我是个客人。特别我今天挑这个经文，因为我来泽西教会，我会想象泽西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是老同工们，可能看到这个经文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昨天跟马牧师一起聊天，他说泽西教会是2001年开始，到现在2025年，总24年，中间用过学校的场地，现在用教会，用这个 Marriott Hotel 的场地，也用了10年多了。我不知道，你们不要被我冒犯哈，我的个性很让人讨厌。那这是有没有觉得我们就像寄居的？你会不会心里面羡慕说啊，我们的母堂泽西教会有一个很华美、很大的，有地业、有停车场、有自己的建筑物？那我们为什么就寄居在这里？啊，对不起啊，我是个外人，所以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哈。反正，可是这是上帝给所有教会的心意啊。Eventually， 到最后，所有的地上的产业都要过去啊。所有在基督里的真教会，在基督里都是寄居的。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在应许之地做客，有没有？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以色列人在旷野旅行的时候，每个人住在自己的帐篷，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整齐的排列好。耶和华神陪他们一起住帐篷，有没有？耶和华神住的帐篷叫什么？叫会幕。后来进了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地，然后大卫征服了迦南地的地业。后来呢，大卫在临终之前交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为耶和华建圣殿，有没有？那个殿被建造起来， 那个殿就钉在地上，对不对？所以好像旷野的时代就应该结束了，是吗？所以我们就有自己的地方，所以应许之地就实现了，是吗？没有，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诗在希伯来书里面又被反复的引用，然后圣灵借着大卫的诗说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是要你要专心顺服，不要像从前的祖先在旷野惹神发怒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以色列有了地，即便我们教会有了地，盖了房子，有了停车场，有了很整齐的团队，有了这个美国501c3的这个抵税的这个身份，好像 everything 都 settled 了 ，right？ 没，我们仍然在旷野的里面，因为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个有根基的非人手所打造的那个城还没有实现。如果教会的心就安顿在我们所享有的地业产业看得到的建筑，我们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意象，我们邻里一定会怠惰，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个不过是暂时的，那并不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我们蒙召的状态，就算我们现在富足了，仍然跟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那一天处在同一个位分底下。我们用信心在等候上帝的应许，依靠他的恩典来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在地上如同是寄居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基督的教会都是在世寄居的教会，并没有例外。那作为一个在世寄居的教会，这会让我们在教会的发展的过程中间产生一种活泼的哲理，因为其实我们是在抓紧那个看不见的意象，不是用地上的物质来衡量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是在想，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是不是越来越长进了，我们是不是信心越来越丰满了，我们是不是在经历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然后身边有更多人借着我们看到耶稣。所以我们紧抓的是看不见的信仰，却更真实的在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用那看不见的信仰在支配看得见的物质，我们其实是用属天的在衡量属地的，我们是用属灵的在管理属血气的，我们是用永恒的眼光在评估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个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才是一个在世寄居的教会的一个牧养的一个世界观。因为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最终的盼望不是在这里，而是在神永恒的新天新地。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去发展我们的教会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相信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会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人在属灵的状态下，他们也是一个还没有找到他们永恒归宿的。所以这个世界在某个意义上大家都是寄居者。如果有人以为他们已经有了，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世界将要过去。雅各是说，你们中间卑微的弟兄高升，你就要欢喜，有没有？那么那些富足的弟兄降杯，对不对？因为他们像草上的花，随着太阳起来就枯干了。我们的盼望是那个活泼的生命力带着我们一直进到神的永恒新天新地。那么在泽西教会所处的地方，在 Jersey City， 今天我先问过牧师，牧师说请你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事工的意向，所以我就大胆的评论一下教会的情况。我已经跟牧师先商榷了，他说可以，所以谢谢牧师。就是你看大纽约大苹果，它是美国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它非常 competitive， 当然因为它的物价然后很多东西，所以它的基础建设很差，你会觉得还不如回去上海。但是呢但是美国最活泼的人才还是在纽约 in a way， 如果你可以进到那个圈子，很多年轻人还是会往纽约，虽然他们到这边会抱怨这边是个村，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往纽约走。为什么？因为这边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想要在这边可以 一展才能，可以找到最好的人去学习的机会，想要找到一个舞台，想要找到一个成长的机会。就算我们在美国成长的第二代孩子，有一些天分的，还是想在纽约试试看，是吗？即便他有很多的缺点， people still come here。 然后在 Jersey City， 在 Newport， 就隔着一个河的对面，刚好为来到纽约的年轻人这个预备了一个麻雀的安栖之所，因为曼哈顿上面实在太贵了，有没有？我在 NYU 念书的时候，我也在曼哈顿住了一个学期，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搬出去了。其实我也没有受不了，是我爸受不了，因为是我爸付钱的。那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住在 Newport， 但是他们是往纽约曼哈顿发展的。所以这也是当初这个教会职堂的意向其中一部分，就是其实这边有来来往往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地区，虽然他没有办法发展像母堂若歌教会那种郊区那种大型的这种郊区的华人移民教会，可是从流动的观点来说，这边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人，你同意吗？有时候你不要低估这个流动性。虽然你觉得哎，这个教堂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然后我们聚会，可是来来去去的人，过去20年你算一下，在我们这边来去的人数丝毫不见得少于郊区的教会哦，因为来去的流动人真的很多。所以流动作为一种常态，在流动的环境底下建立教会，你就不是像从前的美国的殖民的那些这些 settlers，他们来建立一个 colony， 或者他们来建立一个 plantation 庄园，不是他们得了一块地，然后耕种，然后生产玉米，再做砖，然后再买黑奴，然后再盖房子，然后再做更多的砖。不是那个，是如果你在不流动的光景下，你拥有那个地，有没有？我们的情况不像这样，我们的情况是像我们建造了一个海港，本来是个小渔村。可是后来呢，贸易线开始打通了，然后有很多的贸易来这边到我们的渔村来整补，后来有很多的商店到我们的渔村来建商号，后来呢，渔村的这个渔港就起来，渔港就升级，每一年都在升级，因为来的船越来越多了，后来小渔村变成了大城市，例如像深圳啊，就是我们其实不是拥有一块地业在成长，我们是透过祝福那些来到这边的人可以被接近神的家，又祝福他们可以送出去到他们的下一站来成长的。庄园由小而大是透过土地的开发，那这个海港由小而大是透过你最大化在这边来往的船舶，他们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整补，得到最大的机会。换言之，对一个流动性的教会来说，他最大的目标不是把人留下来，而是让人最大化的成长，然后让他们可以被充分的装备进到他们人生的下一站，好让有更多来到这边的年轻人第一件事想的就来我们这边。所以你需要去建立一个把人接进来然后又把人送出去的一个牧养哲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两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每次年轻人到我的学生施工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我就想着我要送他走的那一天，真的，我是真的这样想。我第一眼看到他，我跟他聊天，我就想着，我就会问他说，哦，你的签证是什么，你来美国念书多久，我就问一下，我大概就知道他两三年之内还会换一个地方，我已经有个 picture 了。我就想，这在两三年之内我怎么样极大化他的成长，我不需要拥有他，我可以祝福他将来他进到他人生的下一段，后来他们会记得我们的，他们会认可我们的。我今天的很多事工的支持者不是我眼下在培养的人，是我曾经带过人或曾经被培养过的人，他们认同这个信息的人。很多支持我们的人跟我们在服侍的人不是同一群人，不是我在你身上耕种，我在你身上收韭菜，有没有啊？不是，人家耕种了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再继续的栽培他们，我们栽培的人送给了别人，然后在别人的教会里面开花结果，然后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变成一个海港，让上帝所带来的许多的人从我们这边进去，从我们这边出去，后来他们都成长了。 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青年事工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培养出一群可以善于帮助年轻人成长的牧者，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可以是平信徒，有负担，就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用我的注意力奉献在神的面前，去关注陪伴年轻人，作为我奉献给上帝的礼物，然后让上帝来教我怎么样做可以让年轻人得到最大的成长。所以我把我的注意力当作是一个礼物奉献给神，然后被神来重新的陶造，把它丰富，被放在青年的事工里面去成全年轻人。那这一群人我给他个词汇，我给他个名字，我称为辅导。他辅导老师有没有？他辅导，他们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他们是青年事工中间扮演牧养的角色，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伴年轻人成长，他们委身在年轻人的团契聚会，他们周间在回应年轻人小组里面的信息，他们跟某些年轻人保持一对一的亲密的关怀一段时间的关系，然后他们看着他们从慕道到受洗，看着他们从出信到成为坚强的门徒，然后在他们刚开始觉得已经很清楚的时候，眼泪汪汪的，要送他们毕业离开，他们回上海了，去深圳了，去芝加哥了，去什么地方了 ？They are not with us anymore。然后我们没有时间擦眼泪，因为这一届的新生又来了，这届的新生又来了。然后我就像一个中等学校的教师一样，教完一班，然后下面一班又来了。而且你去问中等学校的教师，其实每一届的学生都不太一样。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课纲，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其实每一届学生不一样，每一届来的学生不一样。你要重新打开你的心门，很认真的去认识他们，你不能去复制你原来已经有的东西，你的心要保持很活泼，一次一次很真诚很喜乐的去接触年轻人，一次一次的给他们不求回报，然后让他们出去了以后，只要他们走得很好，我就心里面很平安，然后我又专注在做。后来神为我预备了一些跟我有一样的心智一样使命的人和我一起同工，我们变成了辅导团队，我们变成辅导团队，我们一起来实现青年牧养的需要。如果出现了这个条件的话，第一个就是教会愿意 adopt 一个流动性的牧养哲理，我们不是要把人绝对意义的留下来，而是成全他们最大化的成长，然后让上帝所预备的其他人来到我们这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愿意培养一群辅导团队，他们可能说我不会，他说哎呀，我跟我的年轻的这人已经有代沟，有没有？对不对？好，你刚才说你多久？1977，我60的，好，怎么样？那现在年轻人，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是95后，我们今天施展协会带来了我们的团队，待会下午有机会可以跟牧师一起认识他们。我们的年轻的传道人，牧师会跟大家介绍，现在正在寻求跟教会合作，可能会在教会配搭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他们是95后的传道人，95后什么概念呢？你说有代沟不能理解是不是？不是，我们80的也不了解他们90后的弟弟妹妹，90的也不能理解他们95后的弟弟妹妹。现在年轻人的兴趣分化到一个程度，年轻人也不了解年轻人，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跟他有代沟。你愿意花注意力去认识一个人，就是一个贵重的恩典。这个时代花钱太容易了，你要拿一笔钱去支持一个事情不难，你要花注意力去关注一个事情很难。我连把我的注意力关心我自己3个儿子的时间都不够，是吧？现在的挑战是，如果上帝感动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服侍寄居者的教会，他自己是一个有属灵的寄居者的心灵，一个强健的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的心灵的教会，他们因着信蒙召出去，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们非常清楚什么事情不要做，他们紧紧的守住上帝的恩典来过信心的生活，然后他们愿意去把这些寄居的人迎进来，愿意把这些要离开的人送出去，然后他们培养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服侍流动性的年轻人的一个牧养的能量。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不见得可以在团契里面直接的去做什么，但是你可以在后面支持，你可以帮忙在接机要送飞机的时候开开车，你可以帮忙包饺子做个家乡的汤，你可以做很多间接的帮助到青年工作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非常相信，就这个地点来说，在 Jersey City Newport， 这是一个庄稼已经发白的禾场， 你有机会去后面，你到 West Side 去走走，那些 apartment 里面有多少 NYU 的学生 ？NYU 至少随时有6000到7000个中国学生就在校园学籍里面。研究生大部分不住在曼哈顿，研究生住在你们这里。研究生住在你们这里 ，There's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we can do。如果你希望听到更多，因为我不应该用主日的崇拜信息时间太多的去 sell， 这是我的 selling pitch 哈，就是。如果你希望知道更多，你可以跟牧师商量说：“哎，我想要知道，因为我们教会要帮忙，要支持校园施工吗？那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更多？你们要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配搭？请你待会跟马牧师来交流。今天下午基督徒的协会的同工哈，我也在这个讲到以前结束以前介绍一下，我们美国基督徒的协会坐落在宾州，哈，我们在一个地方叫 Paradise， 哎，就是天堂乐园，哈，它是在 Lancaster County。”Pennsylvania 下面一个 town 叫 Paradise， 这个 zip code 是17562。因为我天天在我的办公室在那，我在 Paradise 上班，所以有人打电话找我，我太太接了，就说 Can I talk to Dr. Lu？ 他说 Oh, he's in Paradise。他说 Oh, I'm sorry。Oh, don't worry, he's coming back tomorrow 。我们的同工哈都是做校园施工为主的，好我请他们现在站起来一下好吗？这边有我们的东区的校园同工，他在 Long Island City， 这个是 Long Island University， 这个是马芳芳传道啊，那一位呢，马芳芳传道，那一位呢是 Patrick 传道，好，我要中传道，对，然后呢这两位是孙正威跟苏佳音夫妻，他们现在正在实习，他们在预备被差派。如果主若许，希望能够跟教会合作，开拓在 NYU 的校园施工，欢迎你们。好，各位请坐。对，那我今天要在这边结束我的信息。然后，如果主若许，给各位感觉到这是一个意向，你觉得啊 ，this is something I have burden to do， 请你跟马牧师商量。然后我们下午会跟他们有一个施工的交流简报的过程中间，也许你可以出现在中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吧，我们的天父，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应许是圣洁的。你的应许并不像这世界上的企业家，他们只是画一个饼。你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你将那称我们为义、赐我们得荣耀的成圣的生命，已经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丰丰富富的确实的赏赐给我们。求你就差遣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使我们耳朵可以听见，使我们看见你的真相，你的真理是这个世界不能看见，但这个世界要过去，你的真理要永远长存。求你加增我们信心，让我们享受活在你的国度里，活在你的救恩计划里的那种确据、平安和喜乐，使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因着信出去，到了摩利橡树的时候，你向他显现，说你起来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你为业。主啊，我们也求你，你既然在2001年建立了泽西教会，你起初的呼召到如今仍然活泼的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再一次更新你所赐给我们的意象，看见你所赐给教会的福气。这是一个活着的祭坛，上面的火总不断绝，在这里总有你的百姓，他们来到纽约大苹果的城市，他们要寻找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一个在重视敬拜读经和敬虔的教会，他们可以在这里遇到同心合意一起祷告一起成长的伙伴。求你已在他们中间兴起，那预备好将自己的注意力生命时间奉献出来，去学习新的技能，去陪伴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的这样同工，不管我们自己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从心里面去祝福，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或者你愿意让有专业的校园传道人跟我们一起配搭，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意向里面一起去兴旺在这个地方的学生和青年的工作。感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祈求，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断的产生回响，让我们在思想的时候 感到敬畏，并看到我们自己那微小不可替代的角色。孩子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